要不吃夹心饼干？
才不要呢。
那要不要吃巧克力呢？今天乔乔生日，请大家吃，我分你一颗好了。
哎呦，仔仔，你吃那么多甜的零食，牙齿会蛀光光，还会胖死哦。
才不会嘞，我吃完糖都有刷牙耶。
可是糖已经到肚子里啦，还是会变胖子啊。
谁说我是胖子啊？
魔镜哥哥，我是说仔仔啦。
人家好心情姐姐吃巧克力，她不要，还说我会蛀牙变胖子。
哎，莎莎，你从前不是最爱吃巧克力的吗？
阿姨说吃巧克力最会胖了，我才不要变得像唐朝的杨贵妃那么胖，我要像中国小姐阿姨那样瘦瘦的。哈，
我知道了，姐姐这个不吃那个也不吃，像阿姨一样在绝食
啊。再猜啊，那是节食不是绝食。
节食跟绝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有人体重太重了，吃东西啊就要减少一些，那是节食。可是绝食是什么东西都不吃啊？
那会饿死的。
哎，魔镜公公，有没有人真的绝食死掉呢？
哎，有，在北宋时啊，有一位很勇敢、忠心耿耿的老将军。杨无敌。
哇，北宋也有大无敌机器人啊？奇怪，机器人只要电池就会动了嘛，不用吃东西不会饿死哦。
仔仔，杨无敌是北宋的人，不是你的机器人啦。
不过老将军呢，还真像机器人一样英勇不怕死呢，所以当时大家都称他杨无敌。
那他本来的名字呢？
杨无敌就是杨业。
魔镜公公，今天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杨业将军的故事呢？
是啊。
杨业将军跟谁打仗啊？
大约在1000年前，从五代十国到宋朝的时候，北方的辽国常起兵侵犯中原，常常被大将杨业打退。
那他那么勇敢，那么会打仗，为什么要绝食呢？
一定是那个时候的东西不好吃，没有炸鸡汉堡了，所以他绝食啊。
仔仔，你如果生在那个时候才会绝食啦。
你
北宋时候哪有汉堡啊，真是爱吃鬼。
既然不是东西不好吃，我就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理由要绝食啊。
杨业是为了不向敌人投降而绝食啊，他的故事很感人哦，你们听听看啊就知道了。
好啊，魔镜公公，我们开始吧。
好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吧。杨无敌。
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建立了宋朝，但是这个新王朝却开张不及，脚步都还没站稳，东北方的辽国又来打他们的主意了。辽国是由一群住在辽河上游的契丹人所建立的，他们原本是一支靠游牧打猎生活的小部族，但是在唐朝末年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位很了不起的领袖，叫做耶律阿保机。他不但把契丹人训练成骁勇善战的勇士，还请汉人去教他们读书，帮他们治理国家。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，辽国变得非常强大，北方和东北地区的部族都很怕他们。 宋太祖对付不了辽国，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匡胤可不这么认为，所以等他当上皇帝时，就率领一支大军去攻打辽国。这一天，当宋朝大军正在包围辽国的幽州城时，士兵突然来报：
启禀皇上，辽国的援军来了，已经抵达了高梁河。
敌人的援军既然已经到了高梁河，我军不如前去迎敌，等杀败了他再回来攻城。
皇上万万不可。
为什么？
我们不知道援军来了多少，如果贸然出战，幽州城内的辽军又从背后攻击，我们会被夹在中间，他们前后围攻，我们可就惨了。
不会的，幽州城里的那些残兵败将，我还没把他们看在眼里呢。来人，向高梁河进攻。
是。
宋太宗一声令下，宋朝大军立刻攻向高梁河。到了河边，果然看见了辽军黑压压的正准备渡河过来，差不多有几万人。宋太宗高呼一声进攻，宋军立刻冲上前去，两方杀的是天昏地暗，鬼哭神嚎。过了两三个时辰，辽兵损伤惨重，向后撤退了。
追！皇上别追了，恐怕会有埋伏。
什么埋伏？你胆子也未免太小了。哼，今天我非把辽军杀个精光不可。追！
宋太宗立刻又挥军向前，可是才追没多远，突然有一支辽军从右边杀了出来。原来辽军果然有埋伏。
他们有多少兵啊？
启禀皇上，不知道。
怎么会不知道呢？
启禀皇上，他们士兵每个人手里拿着两根火把，远远看去好像条火龙似的，根本数不清啊。
不管他们来多少，统统给我打回去。
于是宋军和辽军又打了起来。正当双方激烈搏斗的时候，守在幽州城里的辽军也一面打鼓一面呼喊杀出城来。
杀！
启禀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幽州城内的辽军杀出来了。
这该怎么办呢？
皇上退兵吧。
好吧，准备退兵。
宋军像个夹心饼干似的前后受敌，打了一个大败仗。宋军看情形不妙，各自逃散了，就是宋太宗的侍卫队也都逃散。宋太宗只好自己快马加鞭往南方跑。偏偏这个时候天色渐渐昏暗下来，迷迷蒙蒙的辨别不出方向，路上又是高高低低的，很难走。
快跑啊，马儿，快跑啊！
追啊！
别
跑！别跑！
宋太宗拼命地催着马儿快跑，后面的喊杀声一阵紧似一阵。太宗心里一急，将马缰拉紧，挥着鞭子乱抽乱打。马儿忍受不住，猛然跳了起来。只听到扑通一声，太宗和马儿跌进泥潭里了。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宋太宗急忙喊叫救命，哪里知道前后左右一个人也没有。他想下马把马牵出泥沼，却又怕自己和马一起陷入泥沼里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：“
唉，我为什么不听大臣们的话，弄得这般田地？活该，我真是活该。”
话才说完，但见前面火光隐隐，有一队人马正朝泥潭奔驰了过来。
完了完了，辽军来了，我这下可惨了。
宋太宗吓得全身颤抖，整个人差点晕死过去。然而他发现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洋字的时候，不觉得兴奋地叫起来。原来这队人马并不是辽军，而是杨业率领的北宋军。
救命啊，杨业，快来救朕，朕被陷在泥沼里了。
好，皇上，来人呐，快去救圣上。
杨业听见太宗的呼叫声，立刻跳下泥沼，奋不顾身地救起太宗。
微臣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
快别这么说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恐怕朕早就没命了。这位小将是什么人呢？
回皇上，他是我的六儿子杨延昭。
拜见皇上。
嗯，
好英挺。杨将军
在，
你有这么个儿子，以后宋王朝都得靠你们父子了。
皇上放心，我们父子一定会尽力保护国家跟皇上您的。
正说着，只见后面尘土飞扬，马蹄声远远传来，宋太宗又变得好紧张。
哎呀，不好了，辽军追来了。
皇上请先走，这群辽兵就交给我们父子好了。
好好好，你们先挡一挡，朕要先走了。
杨业派了一队士兵保护宋太宗逃走，自己和儿子颜昭迎上前去抗敌。杨业是宋朝有名的大将军，因为他作战很勇敢又懂得战术，所以每次率兵出战都胜利而回，所以大家都叫他杨无敌。
报告将军，前面是杨无敌的军队。
大家小心一点，杨无敌可不是好惹的。
辽军一看到杨字的旗帜都好紧张，一点也不敢大意，但是杨业父子仍然以少击多，把辽军打得落荒而逃。自从高梁河一战之后，辽国军队又不断的南下捣蛋，幸好都被杨业率领的杨家将打退了。杨无敌的名声也就一天比一天更响亮，因而引起了一些大官的嫉妒。将军潘美和王申常常在太宗的面前说他的坏话，幸好太宗不听，这令杨业十分感动，他也就对太宗更加忠心耿耿了。然而潘美和王申仍然处处想害杨业，这一次果然让他们等到了机会了。杨业要率兵去拦阻雁门关北边的辽军，他临出兵前对潘美和王申说，
你们在陈家谷口埋伏好步兵和弓箭手，我把辽军引到这儿来，然后再来个出其不意的攻击，一定可以把辽军打败的。
杨将军呢、啊？你尽管去吧，我和王将军呢、啊，一定会在陈家谷口等你。
哎，是啊，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打个漂亮的胜仗。
对对对，
好，希望这一次能狠狠地制止辽军。
说完，杨业就带着两个儿子和士兵们出发了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潘美和王申却相望而笑。
杨业，你慢慢等吧，我是不会去陈家谷口的。
他还想打胜仗呢，傻瓜啊，杨业啊，你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陈家谷口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了。
这次杨业是以少数的士兵去引诱辽军，他们立刻被辽军团团包围住。杨业父子和他的部下虽然英勇奋战，毕竟寡不敌众，于是立刻突出重围，向陈家谷口撤退。可是到了陈家谷口，却看不见任何人。
杨将军，陈家谷口没有我方的士兵啊！
什么？没有士兵接应？
可恶的潘美和王申，他们一定是故意的。
潘美，王申，我知道你们嫉妒我，但你们的责任心到哪儿去了？你们害我杨家父子事小，误了国家大事，可不得了啊！天哪！
爹，您别急，也别难过，要死，我们父子死在一块儿。
不，我们父子一起死了没什么好处。你们兄弟俩快找出路逃走，这里我一个人来应付。啊、
爹，这……也好。哥哥，你保护爹，我出去求救兵，如果找得到救兵，我们大家都有救。
好吧，你路上当心。
我会的。
杨延昭立刻往谷口奔了出去。
上！
不一会儿，辽军赶来了，万箭齐发，箭如雨下，杨延昭慌忙逃走， 但是手臂上已经中了一箭，鲜血直喷了出来。他也顾不得疼痛，咬紧牙关，扬起马鞭，冲出了重围外。杨业和他的儿子颜玉率领血战，不一会儿，颜玉身上已经中了数十箭，他忍痛不住，哭着对爸爸说：“
爹，还要先走了，不能再保护爹了。”
颜玉，颜玉，我的儿子！
杨业看自己的儿子被箭射死，好像万箭穿心似的。他看了看部下，已经剩下不到100人，而四处仍然都是敌军。他流着泪对部下们说：“
你们都是有妻儿父母，不要跟我死在这里，快点各自逃生吧。若能逃出去，就跟皇上说，我杨业死在这儿了。”“
不，杨将军，我们不能丢下你，要死大家一块儿死。”“
对，我们生是大宋的人，死也是大宋的鬼，不报这个血仇，誓不为人。”“
对，
杨将军，让我们一起杀出重围，回去找潘美、王申算账。”“
你们真是我的好弟兄。好，兄弟们，冲啊！”
杨业见大家已经身受重伤，一个个仍然精神抖擞，忠贞不屈，便也拼出最后的力量和敌人奋勇作战。但是最后仍然敌不过辽军，部下们全部都战死，而杨业也被辽军捉走了。杨业被俘虏之后，辽国的萧太后十分高兴，她敬重杨业是个爱国的将军，不但没杀他，反而派最好的大夫替他治伤。“
大夫，杨将军的伤好了吗？”“
回太后，杨将军恐怕好不了了。”“
哦，他的伤这么严重啊？”“
他的外伤并不太严重，可以医好，可是他一心求死，他在绝食呢。”“
哎，真是个爱国的大将军啊。”
杨业一心求死，不管辽兵送给他多么丰富的食物，他都咬紧牙关不吃不喝。3年之后，这位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终于绝食死了。杨业死了，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死，他的子孙仍然继续和辽军对抗，杨家将的雄风依然令辽军闻风丧胆。一直到今天，杨家将的故事仍然被人们所乐道呢。
当然有了，当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回来，很多人都很难过，也替杨业抱不平啊，于是就向宋太宗告状。宋太宗失去这么一位大将军，心里也很难过，于是啊，就把潘美降级了。“
活该，这些人应该被捉起来砍头的，光是降级太便宜他了。”“
魔君公公，那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呢？他有没有逃出来啊？”“
有啊，杨延昭也就是杨六郎，他不但逃了出来，后来还继续领导杨家将与辽军对抗，为宋朝建立了不少功劳。”“
哇，太棒了太棒了，最好把辽军通通杀光光。”“
哎，魔
信公公，为什么杨延昭又叫做杨六郎呢？
因为杨业生了七个儿子，大儿子的小名就叫大郎，二儿子的就叫二郎，第六个儿子杨延昭就叫做六郎。
那杨业的这七个儿子是不是也跟他们的老爸一样的勇敢，一样会打仗呢？
不错，他们个个都棒极了，所以大家就叫他们为杨家将。
杨家将啊！好，我想起来了，奶奶最喜欢看的京剧《四郎探母》也是杨家将的故事哦。
怎么可能嘛，杨家将是历史故事，奶奶看的戏都是人们编出来的，怎么会一样啊？
不，仔仔，有些京剧里的戏嘛，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，只是比较夸张而已。像杨家将的故事啊，有不少是真实的，因为大家都对杨家将非常佩服，所以就把他们的事迹编成戏码，杨家将的故事啊，也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。
王庆公公，这么说来，京剧里的戏码也有的不是真的喽？
不错啊，有些是后来的人想象出来的。
管他是真的或是编出来的，只要是杨家将的故事，我都喜欢。
我也是，特别是杨门女将，他们一个个长得漂亮，武功又好，真叫人羡慕。我要是能像那些杨门女将一样就好了。
莎莎姑娘，只要你肯拜我仔仔大侠为师，保证你一定会成为武功高强的女将的。
呵，你拜我为师还差不多，
谁说
叫我拜你为师门都没有。
哼，我可是好心好意哦，不拜拉倒，有你这种笨徒弟我才倒霉。
仔仔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
说就说，谁怕谁呀？
再说。
好了好了，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？哎呀，杨家将要是不懂得友爱团结，就算他们武功再高，恐怕还是会被敌人打得惨兮兮的。
魔镜公公，你不要叹气嘛，我是跟莎莎闹着玩的。
对嘛对嘛，我们是大家公认的一对好姐弟耶，我们一定会互相友爱团结的。
对嘛，魔镜公公。
哎，这还差不多嘛。